几个星期前，我在国内有机会认识了一位弟兄，面貌和善，笑意盈盈。但是我听那些带我去的基督徒们说，这位弟兄在文革的时期，为了坚持他对基督的信仰，受到非常厉害的逼迫跟苦难。所以，美国的有一些弟兄们就奉献了一笔钱。请了美国的有一个出版社，派了一位作家到国内去，找到这位弟兄，经过翻译的帮助，面谈、录音，把他的生命的经历带回了美国，然后这位作家就帮他写了这一本回忆录，他是在美国出版的，在 Amazon 上可以买得到，这一本书叫做《I Stand with Christ》，我与耶稣。同站立。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赶快上网去买了，然后就读了。一边在读的时候，我一边就想到，在教会刚刚创立的初期，就有一个教会很像这样的一个被逼迫的，所有的教会都是被逼迫的。不过我就想到，特别想到帖撒罗尼迦教会，那我就把这样的一个他的经历呢，跟这边的经文呢，稍微。把它连得起来，所以我想今天我就来跟大家一同分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从第二节到第十节。我们先来看一看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光景，还有保罗是怎么样子借着这些信徒处在这样一个大的逼迫苦难的见证，来教导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以学习的功课。我想请大家就打开圣经，找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由我来读，那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读到第十节。打开了以后，我们就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你的话安定在天，历久弥新。虽然这是2000年前左右保罗写的一封信，但是里面所教导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也成为我们今日许多教会的光景，也应该成为我们自己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学习的功课。求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将你自己的话语解开，借着孩子的口，能够把你的道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历史地理背景啊。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成立的教会啊。我们这张图可以看到。保罗跟希拉呢，出发了以后就绕过了很长的一段路哈，加拉太省、叙利亚省等等哈。那他一直往这边去的时候，神不让他们往北， 他们本来是想要往北去传福音的，结果神带领他们到了特罗亚这个地方哈，对不起，我这个操作有点问题。结果神就给他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在他的梦里面呼唤他们，请他们到马其顿那边来帮助他们，所以他知道这是神的呼召，他们就坐了船过了爱琴海，到了腓立比，这是福音第一次传入了欧洲。他们在腓立比传了福音，但是被逼迫，所以他们接着就到了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是当时马其顿省的省会啊，大约有20万人口。使徒行传第17章第一到第九节就记载了保罗跟希拉、提摩太他们在帖撒罗尼城教会的帖撒罗尼迦城的教会呢，是一连三个主日哈、到会堂里面去传福音，然后就有人信了主。可是马上呢，这个宣教团队就遇到了难处，当地不信的犹太人嫉妒他们，逼迫他们，借着一些市井流氓引起了暴动骚乱，惊动了地方官府，保罗跟希拉还有提摩太只好离开哈、所以他们离开了这个帖撒罗尼迦，保罗就到了他们就到了庇里亚，后来保罗自己又到了雅典，又到了雅典一路下来，然后保罗最后到了哥林多。可是保罗到了哥林多以后就很记挂这些很年轻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只有保罗在那边大概一个月吧，三个主日可能还加上一点点时间，很短的时间他们信了主，然后就保罗就走了。所以他很担心这些信徒在一个逼迫困难里面，因为保罗走了以后这些犹太人不会放过这些基督徒，所以保罗就在想说他们到底会不会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忠心到底呢。保罗跟同工都离去了，在没有属灵的教导跟牧养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是能够兼顾对主的热心呢？他们在担心的时候，保罗就差遣了提摩太回去看看他们的状况。结果保罗听到提摩太回来说好消息，这些信徒在这样的患难逼迫里面仍然坚持他们的信仰，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给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以这边第一节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讲的是一个信的起头语哈、每一封信都有开始，写信的人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其实信里面的话都是保罗说的，但是保罗并没有只讲这是我的信，他把希拉、提摩太一并的提起，表示他们是同一个宣教的团队。写信的对象就是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写给这个教会是得救的，是在父神跟基督耶稣里的。问候的话就是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恩惠与平安恐怕就是那个时候教会里面在苦难中最需要的。感谢主，今天的献诗也是讲到平安啊。接着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第二节到第十节啊，我就把它分成三个段落给大家来看。第二到第三节里面，保罗说他常常为信徒感谢，他在祷告中也提到，但是又不住的纪念信徒的有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信心所做的功夫，第二个就是爱心所受的劳苦，第三个就是因盼望主耶稣所存的忍耐。这三件事真正指的是什么呢？应该这个等一下在六到第十节呢就会看得出来。上过我课的人就知道，我常常喜欢把保罗的书信呢用这种对正平行的方式来分析啊。如果我们先跳一下到第六到第十节，我们会发现真信心所引发的功夫所指的是在大逼迫里面他们信主而改变生命的见证，同时他们也把福音传到各地，这是信心的功夫。爱心所做的劳苦就指到他们因为爱神而服侍神身体受到的劳累。忍耐是在苦难，因盼望主耶稣所存的忍耐，讲的是他们在苦难中不气馁不放弃，因为盼望那即将来临的主坚忍不拔。帖撒罗尼迦教会在信望爱上面有美好的表现，所以我就说他们是有特征，有信与望与爱的，或者信与爱与望的特征。 我们今天有些教会团契或者基督教的机构也蛮喜欢用信望爱做名字，当然就是盼望信望爱或者信爱望呢，是成为他们教会团契或者机构的一个特征。我记得11年前，就是2004年9月12号，我们在这里第一次聚会的时候，主日的讲台是梁才，梁才分享的信息就是这段的经文。在我们聚会，我们的职堂第一次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梁才给我们的一个训勉教导，就是希望我们教会是一个有信有爱有望的教会。我请问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教会能不能说是有信有爱有望呢？其实这个不是由我们自己来讲的，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保罗说他们有信有爱有望，是因为他听到很多其他的教会的群体在讲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信有爱有望，而且这个信跟爱跟望不经过试炼是看不出来的，我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的。 John MacArthur 这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也是一个讲道非常好的这位学院的院长，他是圣经学院的院长，他说其实呢，我们常常在经过试炼的时候才知道我们自己的信心是在什么样的层次，我们的信心够不够坚强，是否经得起火一样的试炼。上次的主日我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就讲到以色列人被神带到旷野去受试验，耶稣也被带到旷野受试探，这个试探当然是神带领他去的，也是神的试验。那我们读从出埃及到民数记都已经看到以色列人的失败，他们原来在过埃及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他们满口的说要遵循神的旨意，他们要信靠这样的神，但是碰到旷野里面缺水缺粮就开始抱怨。上次我说我算了一下，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的悖逆就有18件。第二个MacArthur 就说，有了试炼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爱是多爱神，我们到底是爱神还是爱其他的一切事情。 MacArthur 说，真正爱神的人以神为中心，他在碰到试炼苦难逼迫的时候，他会问的问题是什么？他说，神啊，你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你必有你的旨意，求你让我明白你的计划跟你的目的，好让我荣耀你的名。不容易啊！但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就会直问神，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你这件事为何你容许它发生在我的身上，因此就会愤怒，就会失望，也会懊恼，有可能会苦读。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啊！圣经里面诗篇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对神的一些呼求呼喊。试炼的第三个呢，也让我们知道自己最大的盼望是什么，我们是盼望主的再来，还是盼望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在受到试炼苦难逼迫的时候，就会真正的了解这世界其实是在撒旦的掌控之下，人的罪性是很可怕的，所以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其实是空虚无望无助也无能。所以这个 John MacArthur 讲到说 make us want to go to heaven， 所以让我们很想去天堂，他的会众都笑了。其实保罗也说，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些个特征要经过试炼才看得出来，可是保罗很有把握哈，所以接下来他就第四节，他就是一个宣告，他就很直截了当的毫不犹豫的铿锵有力的宣告说，神所爱的弟兄啊，你们是蒙拣选。这是整段经文的一个重点啊，这要句，他宣告他们是蒙拣选。拣选这个字是在圣经里面的一个神学的名词，我们听过强森长老讲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讲到，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我们这些信徒是在很早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 在神的整个救赎计划里，我们在神的拣选的里面。但是后来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在来到世上受死以后，为我们的罪赎了，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才在基督耶稣里完成这个拣选得救的过程。加尔文说，我们是借着耶稣做中保，他说父神拣选，然后把我们信托或交托在主耶稣，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面被拣选，或者说在基督里面成就了这个拣选。既然保罗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这样的信与爱与望的表现，就做这样的宣告，那是不是说有些教会或者教会里有些人并不是真正得救的呢？并不是真正蒙拣选得救的呢？其实这也不奇怪。如果你记得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的一个比喻，叫做撒种的比喻，耶稣讲到说撒种以后有四种情况，对不对？他说第一种情况是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这是有些人听到天国的道理不明白不接受，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面的种子就夺走，这个是没有向神回应得救的。第二种呢，是落在土浅石头地，土既不深，发苗又很快，但是呢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这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接受，这是耶稣的解释，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到时候为了这个信这个道受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还有第三种呢，是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就把这个好不容易撒了种子成长的一点小苗就困住挤住，所以这就是人听得到但是有世上的思虑有钱财的迷惑就把它挤住了，就不能够长果，不能够结实，不能长果。最后有一种就是落在好土里面，好土里面它就可以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就是人听到明白了种子后来成长结出果实。这些铁上罗家教会的信徒信主没有几个礼拜，他们的传道人刚刚讲了保罗希拉提摩太就离开了，他们人数也很少，根据圣经学者的推测呢，大概顶多20个人吧，就比我们今天团契小组有些小组的人数还超过他们20个人。所以这么样一个软弱又细小的教会，在一个被逼迫苦难的环境下，他们对神的话语了解有限，又没有人牧养栽培劝慰鼓励，他们很可能就变成这撒种比喻里面的第二或者第三，的类种类。会不会他们心里是没有根的，他们只是暂时接受福音，或者他们被太阳一照就是逼迫来到了，患难来到了，或者他们就被荆棘挤压了，就是世界上的迷惑。别忘记了那个时候保罗传福音有一些是外邦人，希利尼人希腊人，有一些是尊贵的妇女，所以他们也许回到了以前的世界观就离开了。但是保罗非常肯定，为什么保罗这么肯定他们是蒙拣选的？在第三个段落第5到第10节就讲到这个证据，保罗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确认，这个确据在哪里？这里讲到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5到第10节我就把它再详细的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原因是从第5节到第7节。第5节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所以这里讲的是福音的呼召，保罗的船队到了帖撒罗尼迦教会。这里的全能与圣灵是指圣灵的能力。保罗的团队虽然传福音就像我们今天传福音都是用言语传讲，但是是带着圣灵的能力。 充足的信心讲的是保罗这个宣教团队的信心，这信心是宣教士对福音的功效跟他的真确笃信不疑。所以整句话我们可以说，神借着这个宣教的团队向帖撒罗尼迦信徒发出一个有力的有效的福音的呼召。所以这是神要实现整个拣选工作的第一步。就像我们信主，一定是有人来跟我们传福音的，那这个传福音的人呢，是蛮有信心也带着圣灵的能力来跟我们传。第六节就讲到第二步是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所以第二步是讲一个帖撒罗尼迦信徒一个信心的回应。这句比较好的翻译是说，你们接受了真道，成为我们和主的效法者，在大难之中带着圣灵的喜乐，就是讲到他们回应是在一个苦难中他们的回应，然后就学习主耶稣，学习保罗，在苦难之中仍然有喜乐。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回应，这是第二步。第三个呢，他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与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刚刚那个图我就不拿出来看了，马其顿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城的那一个省份，亚该亚就是保罗后来在哥林多的那个省份。他说第三步就是你们信了主，然后你们做公开的见证，整个省城哈，两个省份的信徒的群体都看见了，听到了，也认为这是他们的榜样。所以他们有一个福音的呼召，有信心的回应，然后他们有公开的见证。就像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有信心的回应，然后我们受洗做见证。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保罗说你们是蒙拣选。既然是蒙拣选，就像我刚刚讲的，神就会让我们听到福音，让我们得救，让我们回应，让我们愿意在公开的场合见证。第二个原因是在第八到第十节。第八节就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主的道与信徒的信心是在这个地方，保罗说传扬出来。刚刚已经说了他们的传扬啊，但是这一句话的传扬是讲得更细一点啊，讲到第下面的第九节跟第十节呢，他传扬开的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自己报名了，就是这些听到的人他们自己就在讲啊，现在不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在见证在讲，是这些听到的人就在讲，说你们听看看，你们知道不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讲到四件事情，这些他们已经自己报名，就是这些听到的人，这些社会这个教会的群体。第一个是说他们是讲到保罗跟希拉他们的团队是怎样进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以回到刚刚讲，他们是有人传福音给他们的。第二个讲的是说你们，就是保罗讲你们，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是讲到他们的信。然后你们是怎样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讲到他们是真正是爱神，他们要服侍神。然后第三呢，讲到他们是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就讲到他们的望。所以前面保罗说你们有信有爱有望，是有这个特征。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讲？因为外面很多的群体，信仰群体，基督徒的团体已经在讲这些事情，所以保罗就可以宣告说，弟兄们，包括姐妹哈，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刚刚提到这位国内的这位张弟兄哈，他姓张哈，大家看他的书就知道他是英文书，这本书在国内是没有办法出版，也没有中文版，只有这个英文版。我就把他的书里面的见证跟大家来提一下。讲到福音的呼召，张弟兄从小就有一位在他们的村子里面一个很受人敬重的教会长者，他叫他孙爷爷，把福音传给他，告诉他说你应该认识这一位爱他的耶稣，这位耶稣很愿意与他永远同在。 但是他必须要明白他自己是罪人，要向耶稣求赦免。所以这个孙爷爷呢，就带着他用以赛亚书53:2-6替他祷告。说到耶稣为张弟兄，那时候是一个张小弟哈，担当忧患，背负痛苦，为他的罪孽压伤。因为耶稣所受的刑罚，他得到平安；因为耶稣的鞭伤，他得到医治。这时候张小弟就不禁泪流满面，他决定一辈子要跟随耶稣。他也没有停止聚会，然后这个孙爷爷也教导他圣经。所以这个第一个福音的呼召非常明显。他长大的过程里面，他一直在学习成长。但是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孙爷爷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而且受人敬重，所以他就像其他基督徒一样被迫害，被公开定罪，被羞辱，被折磨，被拷打，最后殉道。但是这孙爷爷在被抓走之前呢，就特别把他自己用的一本圣经交给了这个张弟兄，那时候也还小，然后特别跟他讲说，你要好好的保护这一本天上的书，要用你的生命来保护它，然后说你要继续的传扬福音，不论得时不得时。张弟兄在家庭里面就继续的秘密聚会，那时候因为都不准聚会，他也因为他有那本圣经，他就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我曾经也遇到过国内的教会的一些其他的教会啊的从小长大是基督徒的，他说我们那时候啊，这个圣经呢都是拆下来的哈，就是每一家存一小一卷一卷，然后聚会的时候呢也没有人讲道，所以呢就把圣经拿来读啊。他说很奇妙哈，圣灵的工作，光是读神的话就有人感动流泪，然后就信主。如果这样的话，讲道实在是很容易啊。好，所以他是这样子成长的，所以福音对他的呼召第一个是非常清楚。后来就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呢，因为他年轻大概也很有干劲啊，就是共产党就吸收他来入党，然后跟他讲了很多的好处。对他这个非常一个贫穷的家庭长大的，然后也没有地位的，也没有任何资源的，他就很被吸引，结果他也没多想，也没多思考，他居然就加入了共产党，而且还宣誓效忠，然后他也很努力很积极啊，所以呢他就不久就升迁了，得到做了一个小主管。但是这个同时他还在秘密的参加家庭的聚会，然后他还想说我这个位置不错啊，有些时候他还可以用一点他的权力来保护基督徒，他也不觉得这有什么矛盾啊。这跟我们今天有点像啊，如果我们世俗化一点，基督徒就会说哎，我一边在全力追求世界上的事情，但是我想我还是可以顾及到我的信仰上的追求。这个好像就是撒种比喻里面的撒在荆棘里面的种子，被世上的钱财权力的诱惑给挤住了，但是神没有放过他。结果终于有一天，这个他因为表现太好了，所以呢这个市政府市书记吧，就来跟他讲说哎，我们要把你升迁到国家级的这个主管。他说我们有一天晚上要举办一个表扬大会，请你一定要去参加。结果刚好那天晚上他们的教会是一个受洗聚会，他们教会的受洗聚会是怎么聚会呢？他们要很秘密的，所以呢他们是先在一个家庭里面聚集，大家分享，然后大家祷告，然后到了半夜的时候呢，大家把鞋子脱下来，然后呢一排静静的走到树林里面一个小池塘，不能惊动人啊，也不要被人家发现，在那个池塘里面施洗。所以刚好那天晚上是个受洗聚会，所以他就面临了一个抉择，他到底是去那个表扬大会从此青云直上呢，还是他去参加这个秘密的家庭聚会受洗聚会，冒着失去他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危险。他后来决定他去参加这个秘密的聚会，结果没想到那天晚上消息走漏，所有参加聚会的弟兄通通被抓起来。 这个党部书记就很意外，怎么发现说你怎么在这些基督徒的里面、啊、但是呢觉得他实在是很优秀的人才啊，就说这样好了，我网开一面，你回家去、啊、写一封悔过书，就说我不再做基督徒了，那天晚上做的错误呢下次绝不再犯、啊、那就一笔勾销了，你还是去做你的国家干部、啊、他在书里面说他回到家里面，他说他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他说我的选择是党或者耶稣，是快乐或者去受苦，是自由还是去监狱，是世界还是天堂，是永死还是永生。他在耶稣的面前祷告，其实没有祷告很久，他就站起来，他自己对自己说，我有什么好挣扎的，我早已经就决定要跟随耶稣了。所以他再次就祷告，然后感觉耶稣跟他同在，他就写了一封信，很短，第二天交给了书记，信上就最后就说 I stand with Christ, 我决定与耶稣同站立，他带给我的救恩何等的伟大，世上有没有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相比。这是他的信，我们刚刚讲到他的信，离弃他的偶像归到神。当然他一这样子表白以后，他马上就被关押起来，进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单人的牢房哈，然后每天就没日没夜的被询问，不给他吃，拳打脚踢，逼他要交出他那本圣经哈。好在他之前就已经转交给别的弟兄，然后逼他提出来所有基督徒的名单，他当然是绝对不屈服的，也定他的罪就是叫反革命分子。看住他的人还不准他祷告，就有一次他只是打个哈欠啊，结果一群人就围上来了，把他打得倒在地上也不停止，一直打到这打他的人自己都累了。他在书里面说，我全身上下痛不可当，但心里更难过，他们为什么这么样的邪恶，好像看到我受苦他们觉得很享受。后来他就换到了劳改营，在那个牢房没有逼他不认主，他就换到劳改营，要他用很辛苦的用那个小小的锉刀再把那个一个大石头凿开来，当然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那工作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工作，所以常常会有村民经过，有人会看到他们。然后有一次有一个人就对他冷嘲热讽，就说哎，你不是以前是共产党党员吗，怎么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呢？你不后悔吗？张弟兄的回答是说，我是自己选择走到今天的地步，没有任何人勉强我，这条道路带领我会走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这不只是我的选择，也是我每日的追求。这是他爱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他在劳改营之后呢，又去了一个魔鬼营啊，他说我一点都不怕哈，他说如果神认为我够格 worthy enough, 他说神如果觉得我够格，可以在最可怕的处境里用吹号，他讲 trumpet 来赞美他的名，我觉得那是我的荣耀。他又用服侍神，然后第一次这个送到劳改营以后，要送到魔鬼营的这个名单出来，居然没有他的名字，他就跑到神面前去呼求说，主啊，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啊，你让我不在这个名单上吗？我不是很忠心的跟随你，我也很都在传扬你的名吗？你不要让这次的逼迫只是经过我 pass me by, 也不要让别人来代替我受苦，我会很高兴让人家看到我对你的承诺，我要爱你，我要侍奉你。所以他也自己讲说，他在书里面讲说，他说信主的人跟随主人在世人里面，世人的眼睛里看起来好像是很疯狂，保罗也说这个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了神。所以他的爱啊，当然魔鬼营的日子也不是好过的，详细的内容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把这本书买来读。我就讲一讲他怎么活出来他的盼望啊，这边讲到第三个，讲到望， 其实张弟兄受尽的牢里面受的这么多的苦，他其实呢，他的盼望是求死。他说他生不如死，他说这个神你不把我带开这个地狱无所谓啊，这个人间地狱，但是你让我早早殉道吧。但是神没有这样做啊，所以他就知道神的旨意应该是有一天会拯救他，他也相信神都听到他的呼求，神也不会让这个试炼超过他所能受的。可是这样的盼望时间久了呢，也会起起伏伏啊。坐牢几年他就要接受公开审判嘛，他也知道这个审判呢大概一定是会判死刑的，因为他坚持不愿意悔改，像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悔改。所以他写了几句话为他要给他死后可以带给他为他祷告的弟兄姐妹，他说我虽然也会哭泣，但不是因为我的饥饿，不是因为我痛苦，不是因为我身处在这个牢里面，我流泪是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悲伤不会太久，耶稣已经应许我们将永远在他的国度里，我相信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相会，那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日子，不久以后全地的教会将要收成，他用的是 harvest， 全地要震动并要大大的欢喜，万国将跪拜耶稣的脚前宣告耶稣为救主，那时候我们都要得到永远的自由。这位弟兄在国内是不准出国的，我跟我去的有一些美国的牧师就在想说我们回到美国来，我们想办法让他可以到美国来啊，因为他的见证会激励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一位作家叫做 Tom Lenton，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神只有一个儿子是无罪的，但是没有一个儿子是没有十字架的。 God only has one son that has no sin， but he has no son that has no cross。他意思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当然不光是 sons 也包括 daughters， 是不可能不遇到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十字架考验的时候，耶稣也要面对十字架，我们跟随耶稣做神的儿女当然也会如此。我刚讲到我们教会生活在北美，所以我们不会受到像国内这种政权的压迫，但是我们最近也知道美国的社会已经离他们立国的时候的基督信仰越来越远，社会上对基督徒的误解甚至仇恨常常在发生，所以神的试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临到我们身上。我这礼拜收到一个 email 啊，讲的是有一位教练啊，我不记得是在哪一个美国哪一个州啊，他是每一次他的球队打完比赛，不管是赢是输，他都要跪下来祷告。结果他的校长发了一封信给他，他说你如果再祷告的话我就把你开除。所以那一封信是来叫我们一起写封信啊，签名给那个校长要他收回这个命令。最近大家也知道有一位姐妹叫 Kim Davis， 对不对？她拒绝，她是在 county 工作，她拒绝在同性恋合法婚姻的结婚证书上盖她的章，就被关起来了，现在才释放。什么时候这种试炼来临，你真的信我们的神吗？你真的爱我们的神吗？最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大家听说这个俄勒冈不是有个枪击案吗？这个枪手听说哈，当场目击的人说他在对着每一个要射杀的人的时候他问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他的枪的子弹是打到他的头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他的枪是打到他的脚。所以怎么样子能够面对今天的世界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预备自己。 No son has no cross， 我们哪一天遇到这样的一个挑战这样的试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来面对？所以今天的信息讲到说蒙拣选的是有特征的，信爱与望，而且是可以宣告的。 别人可以宣告，保罗可以为他们宣告，别人可以看见他的确据。所以我想我们的应用应该就是说，我是不是有一个蒙拣选的特征呢？我是不是可以宣告呢？或者我是不是可以让人宣告我是蒙拣选的呢？我是不是能够显明一个蒙拣选的确据呢？让别人都看见，都可以讲，告诉别人。我们一同来祷告。